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网络霸凌，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情况叫做网络霸凌？那网络霸凌从学术上的角度来看，它是必须要有长时间持续性的对某一个青少年，或是不一定青少年啊，就对任何人有产生威胁、侵害或者是骚扰的行为。因为从这个定义上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网络霸凌的数据呈现很大的差异。你有看到研究报告显示出网络霸凌每100个人呢，大概有10个有被网络霸凌的情况，甚至到比较高的是1/5到1/4的民众都有被霸凌曾经被网络霸凌的情况。
在澳大利亚的话，我们看到的有哪些预防或者是惩罚措施是可以用来管制这种行为的？这些措施有哪些是需要加强的？
这几年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案件，例如说的兜里那个案件，由于这些比较严重的案件导致被霸凌者死亡的悲剧也产生，所以其实澳洲政府在这几年对于网络霸凌的法律有做一些修正的部分。其实网络霸凌的法律在联邦法有相关的规定，就是你如果透过网络或者是电子器具去对别人产生威胁啊、侵害啊或者是骚扰的行为的话，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那 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去年他也修订了他的新的法律，加重了网络霸凌的一个罪行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有相关的法律来从事规范的这个部分哦。那即使网络霸凌，有些州可能对针对网络霸凌没有特别的规范，我们很多传统的刑法都还是可以规范到相关的威胁啊、骚扰啊或是侵害的这些行为。不过这边需要提到的一个点是，当大家在透过制定严格法律的情况来规范网络霸凌的一个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忽略了其实在警方执法的时候通常有它的难度所在。举例来说，当我们看到网络霸凌，很多时候特别是像我们这次讨论的议题是特别针对青少年的部分，我们是不是需要利用这么严格的刑罚去规范青少年的这些网络行为？特别是当大部分的青少年从事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他可能只是基于好玩，或者是他不是真的有心要去伤害被霸凌者。那当然这边我要跟各位强调，是不是说这种行为是可以被允许的，只是大家我希望提供一个思考点是，当这些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就是把这些人全部都送到监狱里面去？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警方在执法的时候，他会因为警察人力资源的状况，他会依照情况的严重性跟情节的严重性跟对社会的危害来进行分案的部分。那警方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跟人力去对网络霸凌这样的行为做全面性的调查？这是可能是执法上会遇到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犯罪学者，我们将要讲的一个部分是，严刑峻法虽然它可以产生一部分的吓阻效果，可是大部分的吓阻效果会来自于这个法律有没有被准确的执行，有没有被完整的执行，而不是只有单纯在刑罚的规范部分。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目前澳洲这部分也做得还不错，我们有建立一些相关的网络犯罪跟网络霸凌的通报体系，包含 eSafety Commission 他们有一个网络霸凌的通报系统。那另外一个是澳洲网络线上通报网络 Australian Cybercrime Online Reporting Network， 他们也有针对网络犯罪的一个部分作为做通报。那他们的好处，他们提供了相当多的资讯，网络上的资讯，这些我觉得是学校老师跟家长可以多多利用的部分。
网络霸凌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像您说的可能表现出来的形式也会有所不同。您的研究里面有没有覆盖到其他国家的一些不一样形式的网络霸凌？然后在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社会现象从不同的角度来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呢？
真的去看网络霸凌这个现象，如果就青少年来看，可能构成的成因大概不会差太多。不过以整体社会面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每个国家它所产生的网络霸凌的类型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举例来说，某些 比较热有宗教热衷的如果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它可能它就会有宗教上的冲突而产生的霸凌，或是有一些国家可能会比较多的是种族冲突而产生的网络霸凌。那这个部分都会依照各个国家的文化跟习俗啊跟传统啊而一些不一样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要真的要减少网络霸凌的发生，可能我们没有一套所谓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当然我们可以说霸凌就是不对的，可是怎么样去避免霸凌这件事情的发生，可能要从教育面或者是从社会面下去着手。比较常看到当然有一个部分是针对弱势族群，例如说LGBTIQ group 同性恋者，或者是针对特别很多霸凌是针对女性或者是针对少数民族这一块。那这个部分当然就要从性别平等，从 equality 的教育下去做着手。
您也做过就是相关的像人肉搜索这样子的非常有这个亚洲社会特色的一种网络霸凌，对。然后现在像人肉搜索这样子类型的网络霸凌在澳洲很常见吗？还是说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人肉搜索其实在亚洲地区在世界20年就已经很盛行，包含台湾、中国、香港、澳门，甚至日本、韩国。一个我们个人认为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是比较是所谓的集体社会，所以大家对于社会的一些事件会比较愿意放贡献自己的时间去协助整个社会，让它朝向更好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称这些某些网络霸凌其实是。我们说它可能是基于好的一个点，它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人肉搜索它很多时候是它的目的是为了协助警方做犯罪的调查。香港、台湾发生的过去的虐待动物案件啊，这些都是透过人肉搜索所爆发出来。像中国之前前一阵子比较常看到的人肉搜索新闻，包含贪污啊，或是官员的那个性丑闻的部分，这些是民众认为说他们透过键盘的力量可以去协助，能够达到更好的社会正义。不过我们要重视的一点是，通常这种所谓的Internet Vigilantism 网络义勇军啊，或者是网络自卫队的一个做法，它通常都是一种我们所谓的私刑、私自同志的刑法，所以它很常会跟网络霸凌会连在一起，因为毕竟很多时候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或者是没有经过没有一个完整的调查的话，我们很常会发生错误，把错误的资讯或是不正确的资讯提供出来，导致其他人被霸凌的状况。那这个除了在亚洲地区发生的比较蛮频繁的，我们在澳洲在这过去5到10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一直层出不断哈。举例来说，在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前几年在雪梨有一个枪击案在那个 Link Cafe 的部分，很多网民就很积极的去提供相关的资讯，包含警方那时候在网络上放了一张可能枪击犯的可能枪击犯的照片，那就很多人去提供说，哎，这个人我认识他是什么背景。可是后来发现这样的资讯是错的，导致那个被误认的人不管在生理、心理或者生活上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如何在这种所谓的Internet Vigilantism 网络义勇军跟网络霸凌之间有一个拿捏，我觉得是教育方面或是整个社会必须要着重的。
我们也知道像网络犯罪，不管是霸凌也好还是犯罪也好，对于青少年和儿童的伤害其实是最严重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就是足够的人生经验来化解这些犯罪。那么作为家长或老师，我们怎么样能够预防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呢？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老师跟家长要适时的去发现这样的状况。其实我们在之前的研究有显示出来说，家长对于网络的认识程度跟小朋友从事网络犯罪的情况会呈现一个很显著的相关。就当父母了解 对于网络的知识越高的话，其实小朋友从事这些网络霸凌啊，或者是甚至被霸凌的情况的状况是会比较低的。这个部分就会涉及到说，今天父母知不知道小朋友在网络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从父母的角度来看，除了我们一般来讲说，我们要注意小朋友上网时间，我觉得父母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关心小朋友上网的内容。跟他在网络上的状况，如果发现小朋友有一些 depression 啊、抑郁啊，父母都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在了解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自己的小孩是被霸凌的状况。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